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我们再次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关于 community 这一个话题，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那在我们前面几天的信息当中，真儿已经跟小朋友们解释过了， community 是一个比家更广阔的概念，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和环境，无论是在家、在学校、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都是我们的 community。 那如何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活出基督呢？这就是这四十天真儿要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来学习和思想的内容。因为我们深信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而家庭呢是我们的第一使命基地。就正如同德兰莎修女所说的，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那么你就回家去爱你的家人吧。让我们从我们最至亲的、最贴己的一个生活环境开始来操练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第九章，申命记第十五章十九节到第十六章的十七节，和西阿书的第十四章，腓利门书的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会透过灵城小故事去思想，为什么神喜悦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去接待远客？那开放家庭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需要克服吗？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一起来讨论。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很遥远的小镇上，住着一家人，不仅彼此相爱，而且对他们的邻舍朋友也是充满爱心。大家都叫他们李爸、李妈，以及乐乐和美美。全家人啊，不单单是自己和乐美满的生活，而且对待又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也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有一天，李爸在下工回家的路上，居然遇到了一位昏倒在路边的长者。这位老人家醒来之后，显然是有老年痴呆症的迹象，因为问他自己的名字，他都不太记得了。只是李爸从他随身带的钱包里找到了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如果有一天你捡到了我，请打下面这个号码。于是李爸李妈赶快拨通了号码。喂，
哦，喂，请问您家中有长辈走失吗？我们在这位长辈的身上找到了这个钱包，钱包里面有这一张字条，还有这个号码，所以我们就打过来了。哦，我们家没有走失长辈，但是我的钱包的确丢了，所以您应该捡到了我的钱包。
李爸李妈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因为钱包里真的是有一位年轻人的身份证。可是这老人家究竟从何而来？ 他又要去哪里？他又是谁呢？于是李爸李妈带着乐乐和美美只好去到了最附近的警察局报案。
哎呦，李爸李妈，谢谢你们的爱心，不过很抱歉啊，最近这三天小镇上都没有人来报案说家里有人走失，更别说这位长者，我们一看啊，他就肯定不是本地人啊，我们立刻就帮你们去周围的县镇上去打听，不过呢，在打听到之前，恐怕要麻烦你们家来照顾这位老人喽。
看着这一位无家可归、非常迷茫、非常疲倦的老人，李爸李妈看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毫不犹豫地向父母亲点了点头，于是全家都决定要把老人家带回家中，直到找到老人的亲属为止。可是现实的情况的的确确是不容乐观的，家里本来就小，老人家的出现的确给整个李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这本来就不大的房子变得更拥挤了，乐乐和美美不得不把自己仅有的小房间让出来给这位老爷爷，而他们呢，就挤在厨房客厅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地铺上面，每天早上必须把床铺卷卷起来。这还不算什么，全家在早上啊要排队用厕所的时候，老爷爷呢却常常一个人在厕所里面很长时间不出来，这让早上准备上学上班的人变得又匆忙又混乱又着急。可显然老爷爷身体真的不好，他不仅仅常常需要上厕所，还会常常忘记上厕所，所以李爸李妈还要不停地给他换裤子换床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着急了，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的家人呢？如果一直找不到，难道我们要一直这样接待他吗？这绝对不是我们能够供应和支付的一笔费用啊。可是无论多么艰难，他们全家都一致觉得照顾这一位无家可归的患老年失忆症的老人是他们理所当然该尽的本分，因为他们深信啊，搞不好这是上帝差来在他们家中带给他们祝福的天使呢。几天后，当老人家的身体渐渐恢复的时候，哇，他就开始在家里面帮助他们做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尤其是家里坏了的这一些柜子啊、桌椅啊，老人家神奇的工匠手居然把它变得像新的一样。直到警察们终于联络上了老人失联的子女的时候，才发现这位长者啊，居然是县城里的一位著名的退休的建筑师呢。 亲爱的小朋友，其实今天正儿跟您分享的这则小故事啊，在正儿小的时候呢，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常发生在我家庭里面的。我们接待远人，开放家庭，给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常态。那在我们现在的忙碌的都市生活里面，可能我们家家户户只要门一关，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可能许多的邻居生活了好几年都彼此不认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很难去操练真实的与我们的邻舍彼此相爱了。那亲爱的小朋友，你又知道为什么上帝这么的看重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吗？因为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家庭都像是一盏明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透过发光，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可以把神的爱和光明播撒到这个黑暗没有爱的世代当中。如果我们也学习这个忙碌的世代，只是过自己有限的狭窄的一个封闭的家庭生活， 那我们就没有机会，也失去了一个向世人见证基督福音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腓立门书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保罗为他心上的人阿尼西谋所求，我们会看到他期待教会能够敞开他们的心，期待腓立门能够打开他的家门，接待阿尼西谋就如同一家人一样。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初期的教会，教会就在家中，家就是教会，每一个信徒都需要能够打开自己的心门和家门，接待神家里的人，如同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我们封闭我们自己的心门，封闭我们自己的家门，我们如何将福音传开呢？我们又如何真实的操练在主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呢？所以今天真儿给大家一个功课，去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开放家庭接待教会弟兄姐妹，接待我们的邻居了？有没有做晚餐欢迎大家来吃？有没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家做客？有没有机会能够认识身边的这一些居住在我们旁边的不幸的这一些慕道的朋友和我们的邻居，甚至是我们的自己的家中的人，很多都还没有认识信仰的，我们要不要请他们到家里面来，为他们做好吃的，和他们分享基督的爱呢？这是我们这一周家庭里面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个功课哦。真儿非常的期待听到你们的分享，愿神赐福给你和你手中所做的一切。好了，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
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竹坛献祭。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惩罚了以色列百姓，但当瘟疫开始蔓延的时候，上帝就不忍心以色列百姓被瘟疫肆虐而后悔降了灾祸。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一天啊，加德先知就跑来见大卫说，大卫王，你赶快上去，在那个天使停留的那个地方，就是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禾场那边，为耶和华立一座祭坛，赶快赶快。大卫王听到加德先知的话，他就知道这是上帝所吩咐的，所以啊，他就赶快往那边跑过去。亚劳拿呢就往下看，就看到大卫王跟他的臣仆往他的方向走过来，他就走出去迎接大卫王，并且啊，脸伏伏在地向大卫王叩拜。亚劳拿就问大卫王说，王啊王啊，你为什么会来到你的仆人这里呢？大卫王就回答他说，我跟你说，我是要来向你买下这一座打禾场的，我要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我要让所有的瘟疫可以止住。亚劳拿就对大卫王说，主啊，你看什么是好的都拿去献上吧，你看这里还有牛可以做燔祭，这些打禾场这边的器具还有套牛的这个轭啊，你都可以拿去当柴烧了，都没有问题的，这一切都奉给你，只要你开心就可以了。亚劳拿又对大卫王说，愿上帝悦纳你。大卫王就回答亚劳拿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按着价钱跟你买，我不能用白白得来的作为燔祭献给我的神我的王。于是大卫王就用了570克的银子买下了这一座打禾场跟牛，接着大卫王就在那里为上帝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就这样， 上帝垂听了人们为这地的祷告，而瘟疫也在以色列中间止住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降下瘟疫在以色列人中，但瘟疫已蔓延之际，上帝其实他就后悔降了灾祸，他也赶快让加德先知赶快去请大卫王逐坛献祭，祈求上帝的原谅，祈求上帝使瘟疫止住。而上帝啊，也垂听了大卫王的祷告，使瘟疫止住了。然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叫做亚劳拿。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也是一个跟随大卫王的人。所以当大卫王向他说以色列人现在有困难的时候，他马上啊把自己的田地，马上把自己的牛，马上把自己的器具全部都愿意献出来交给大卫王。而且他跟大卫王说了一句话，只要你看什么好都拿去给上帝吧。这样完全献上的心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哦。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即使在苦难中，我们仍然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仍然要恳求上帝的帮助。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的晚年。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惩罚了以色列百姓，但又不忍心，所以啊，伸手止住了灾祸。这也让我们了解到，大卫王治理以色列并不是风平浪静、事事顺利的，仍然啊，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跟困难，甚至啊，是上帝的惩罚。那大卫晚年又会如何呢？他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的年纪呀，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老。虽然呢，很多臣仆常常帮他盖着衣服，他仍然感到身体常常很冷，很冷，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所以啊，他的臣仆就说，王啊，不如我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让她专心地伺候你，让她来照顾你，让她睡在你的怀中，这样你就可以感到非常非常的暖和了。大卫王听了听就说，好啊。所以啊，大卫王的臣仆就在以色列全境里面找一个漂亮的少女，结果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女生，是书念的女生，叫做亚比煞，就把她带到大卫王的面前。这个少女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甚至可以说是国色天香，就由她来照顾着大卫王，服侍着这个老了的大卫王。大卫王也对她非常的好，但从来没有把她占为己有。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已经步入晚年了，即使面对年轻貌美的侍女，他也不再像年轻时候的大卫王，不再去争夺别人的妻子占为己有。并且啊，这也是一个消息，就是大卫王的王位已经开始成为人人觊觎的宝座了。
因为大卫王已经开始年迈，这也表示他需要开始寻找接班人来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然而王位是非常非常多王子都想要争夺的，那大卫王又想要传承给谁呢？又或者是会不会引起一场争夺王权的战争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